祷告。坐在宝座上的圣天父，亲爱的主耶稣，第三位与我们同住的圣灵，上一的神，我们这帮蒙爱的儿女有很多的祷告，主啊，愿你在天上垂听悦纳，让我们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让我的主亲自应允我们所求所要的，并且超过我们一切所想望的，主亲自与我们同在。接下来我们要奉你的名一同来思想你的话语，因为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指教我们，使我们在地上能够遵循你的旨意。主啊，接下来我们要一同来分享，求主使我们一同的造就的帮助，求圣灵亲自在我们中间做工，让我们真正看到你与我们同在的明证，荣耀归给主，让我们的心都向你打开，向世界关闭，求主的灵进来，在我们里面做微妙的工作。如此祷告，奉主圣名，阿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今天看到大伦是历代志上第一章，使徒行传十九章，小伦是诗篇119篇，也是最长的这一篇，启示录17章第5节。大伦主题讲到，不做世上英雄，要做天国壮士。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查考历代志上下书。我们看，在历代志上下书里面，主要讲论的是大卫王朝的历史，它着重于圣殿的侍奉和大卫国度的发展。我们从历代志上面看到，神奇妙的救赎大功，在历代志第一章里面讲到世界的英雄，另一边使徒行传讲到是天国的勇士，一面是讲论人类以宁禄为英雄之首，背叛神，抵挡神，就是说想用人的力量要破坏神的计划，但是神却拣选了赛特的后裔，以他的子孙预备大卫的国度和基督的降临。一面又是讲到保罗被神所拣选，他做天国的勇士，他坚守神的道，辨明神的道，靠着圣灵做工，高举十字架的全能，高举主耶稣的圣名，得胜一切邪恶的权势，使主的道大大的兴旺。一边是传扬自己要做世上的英雄，一面是传扬基督要做天国的勇士，一边看到人类这种的败坏悖逆，抵挡神，一边看到被神拣选的保罗，他是这样奋往直前，勇敢的奔跑生命的道路，为主做工，至死不渝。因此得胜，神赐给他得胜很多的仇敌，使我们看到神的道大大兴旺。两方面让我们有一个明确的看见，一个是要做世上的英雄，一边是要做天国的壮士。我们是作何选择？因为我们一生在世上就是有一种选择，我们要做哪一等的人，要走哪一条路，我们要得到就是那一种不同的结果。两等不同的人，两条不同的路，到最后终局是两种不同的结果。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主给我们一生每一个人都有个选择权，让我们该是如何去选择我们的人生。一个是在地上得着，一个是在天国得着。好，我们看小伦是的可谦可主化，全尊到底，胜敌奥秘。我们要可主的话，才能够胜过仇敌一切的形形色色。因为这个仇敌魔鬼，他是有很多的奥秘，里面是很多的伪装，假冒，但是这些的吸引力对我们都是致命的。如果没有主的道存记在心中，我们就很容易被这个仇敌迷惑吞吃。所以在诗篇119篇叫我们要渴慕主的话语，寻求明白神真道的奥秘，昼夜去思想，谨记谨守，让我们活出基督的生命，使我们能够得胜这些邪恶的仇敌一切的迷惑。好，我们接下来先看大伦，大伦是不做世上英雄，要做天国壮士。先看历代志上第一章，我们读一到第四节。亚当生赛特，赛特生以挪士，以挪士生盖囊，盖囊生亚玛列，亚玛列生亚列，亚列生以诺，以诺生马土沙拉，马土沙拉生拉麦，拉麦生挪亚，挪亚生闪、行、 雅弗啊，这个第四章里面就包括了我们的啊这个先祖的这个家谱，这其实也是主的家谱啊，就是在马太福音主的家谱。那我们看到亚当生的其实是亚伯和该隐啊，这里却记录了赛特的名字。亚伯因为被该隐杀了，该隐呢因为杀人就被神啊恨恶，因为他里面是属血气的，所以神就是亚当重新生了一个儿子赛特。赛特的意思呢就是被设立者，他是被神设立代替亚伯的啊，他是神所喜悦的。然后接着赛特这条脉系产生基督的家谱啊，赛特生了以挪士，以挪士的意思就是必死的啊，赛特看到人生的短暂，人生的有限，人是必死的，不是一世活在世上人是很有限的啊，必死的意思是很有限的。那么伊诺斯又生了该男，然后我们看到又生了以诺啊，这个以诺就是奉献的意思。以诺在65岁之后，他就把自己完全献给神，300年之久与主同行，与我们的神同行。但是他的生活呢也是生儿育女啊，这说明了我们与神同行的人，奉献给主的人，我们也生活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啊，不是那种空洞的虚无的啊，就好像那些迷信的人啊，他们是收心养性，他们离开自己的家庭到深山野林里面去修行。现在我们中国那些昆仑山啊那些什么修行圣地啊，那些搞迷信的人啊，就在那里啊，他说我要离开家庭，脱离亲戚啊，离开一切，在那里修身养性啊，修什么，这都不适合圣经教导，这些完全是人的意思。那么神的旨意，我们看到以诺的身上，他是与神同行300年啊，在这300年之间，他有生儿养女，他没有脱离现实的生活，而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活出神的生命，神儿子的生命，这种荣耀，这种圣洁，这种敬虔啊，是活出来的，不是脱离现实的。那以诺呢，就是与神同行300年之后就被神接走了，以诺是没有死的，被神接走的。以诺生了一个马土撒拉，马土撒拉的意思就是看见啊，我们看到以诺当时啊与神同行，他是有看见，属灵的看见，看见什么呢？看见他的儿子啊之后就要有洪水来临，所以他给儿子取个名字叫马土撒拉的，属灵的看见啊，我们在基督里面这种属灵的看见是很重要，我们基督徒要有一双属灵的眼睛啊，不是单单这个肉体的眼睛，我们肉体的眼睛保管得很好，保养得很好，如果属灵眼睛没有看见，那在这条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里面是黑暗的，我们要求主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属灵有看见，这个看见跟世界的人看见完全不一样啊啊，这个是看见神的引导，看见神他的永恒里面的计划。好，我们看接下来，拉麦生了挪亚，挪亚的意思就是安息啊。我们知道挪亚他是这样的敬畏神，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他将自己分别做神的儿女，当时整个世代都败坏了，神蛇神愤怒，神要用洪水来淹没那个时代，但是唯有拣选了挪亚和他一家人，哇，这个真的太宝贝了。挪亚不但自己在基督里面享受安息，以他的一家人都进入方舟得享拯救，得享安息。那挪亚就生了三个儿子，闪、含、雅弗啊。我们看从第五节到下面，就是关于挪亚三个儿子的脉系我们看。所以我们从这一到第四节里面看到始祖们他们在神面前的这种敬虔敬畏以致预备大卫的王国，预备基督的家谱我们看这些人都是这样敬虔爱主这样的荣耀神的名，这样的遵行神的道，顺服跟顺服神，完全属灵里面的这种透彻明了，这是何等宝贝，属灵的眼睛明亮，看见神的预备，看见神的计划。好，一到第四节是敬神尊道，领人得救， 特别以挪亚为代表的，他带领全家人进入方舟，领人得救。啊，真的，我们今天要预备，因为当时是用洪水淹没世界，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天上要降下硫磺火啊，烧灭整个时代啊，都要被烈火融化。那我们在这个还有限的日子里面，要学习挪亚的敬畏，学习挪亚要预备方舟，要全家人起来进入方舟啊，让我们真的要信靠耶稣到底，遵行耶稣的道到底啊，进入方舟当中，当主再来的时候才能够坦然无惧见主的面。我们不但自己得救，连家人得救啊，属于我们的人，我们都要把他领到基督里面得救啊，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使命。好，我们再看5到16节。亚弗的儿子是歌面，亚弗就是扩张的意思啊，亚弗其实也是属地的，他是专门扩张地上的事业、地上的财富、地上的银盘，他以地上为主。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子孙当中有歌面、马各、马代、雅王、土巴、米色、提拉。歌面的儿子是雅什基拿、低法、妥加马。雅王的儿子是以利沙、他是基提、多当啊。当中我看到这个马各、马代也是指现在的啊这个俄罗斯，马各和马代啊，这个今后最后仇敌要聚集马各、马代与以色列人征战。好，我们再看下面，韩的儿子是古实，接下来讲到啊挪亚的儿子韩。韩其实是一个度扯破口者啊，他不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人。你看韩看到他的爸爸赤身露体，他不但不遮盖，而且出去还讥笑，还告诉他的兄弟啊，把爸爸的破口扯开，羞辱自己的父亲，这是何等啊不合神心意的事。所以你们看到韩的后代们啊，这个古实是黑的意思，也是指黑暗、污秽、不合神的心意。麦西是埃及人的祖先啊，佛是亚洲人的祖先啊，迦南我们就知道迦南就是指迦南七族的祖先啊，这些情欲、污秽啊、邪情、私欲啊，人的七情六欲啊，都是从迦南出来的。古实的儿子是西巴、哈菲拉、撒夫他、拉玛、撒夫提加。拉玛的儿子是示巴、底但。古实生宁禄啊，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宁禄，在创世纪十一章里面看到以宁禄为主的，宁禄的意思就是叛道啊，里面是叛逆、背道、完全抵挡神。这个宁禄呢，就是背叛神，他里面就是高举老我，以老我为中心啊。他说我们要起来为我们的名造一座城、造一座塔，塔顶要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啊。名禄是高举我，这个老我啊，就是这个血气仁义啊。这个名禄呢，专门就是在神面前还要高举自己，要传扬自己，这是何等何等的邪恶的事情啊。这个人就是聚集这些名人与神斗、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啊，专门是杀人流血的，在人面前、在神面前都称自己是英雄。所以这宁禄呢，是背叛神、抵挡神，以宁禄为代表的啊，这些人都是属于血气、属仁义，都是与神为敌的、被神恨恶的啊，不幸的，里面是刚硬到底的，是何等可恶的，自己称英雄，在神面前呢，其实一点意义、价值都没有。后来被神辩论口音，他们就分散了，是以宁禄为首，这是韩的后代啊。然后麦西人，这麦西就是埃及人，埃及人生陆底人、亚玛尼人、亚纳米人、利哈比人、拿弗托西人、帕斯路西人、加斯路西人、加佩托人，从加佩托出来的有非利士人，哇，一代啊，更不如一代。接下来非利士人就出来了，非利士人就是牵引打滚，他是不信神的，他是凭自己的力量啊，拼命抓的，到处抓的啊，里面是充满了各样的血气仁义，以老我为中心，这是非利士人牵引打滚，他们是不愿意安息在主的怀里，他们是以老我作王啊，到处争斗， 是何等可怕的这种属血气的人。十三节，迦南生长子西顿，又生赫和耶布斯人、亚玛利人、葛加萨人、西魏人、雅基人、西尼人、亚瓦底人、喜玛利人，并哈玛人。啊，这个迦南下面的诸族啊，这个诸族就是预表的七情六欲，人里面的肉体放纵、情欲放浪啊。这个迦南的七族，这诸族里面充满了各样的邪恶和污秽，也是预表我们人性里面的各样邪恶和污秽，代表我们人里面的七情有六欲。我们一生一世都是由于这些七情六欲在征战啊。这个老五啊，里面是各式各样的，一下子生气，一下子苦毒，一下子嫉妒啊，一下子呢杀人恨人啊，各种各样的诡诈不义，这种就是七情六欲生出来的，形形色色抵挡神不喜悦的东西。这是迦南的后代啊，里面都是充满了各样的邪恶污秽。哦，我们从五到第十六节里面讲到，英雄叛逆，神被神分裂。我们以这个尼禄为代表的这一系列的人，不管是罕的后裔，还是这个亚弗的后代，他们都是里面充满了各样的污秽，主要就是不信神啊，抵挡神，违背神的道啊，以个我以自我为中心。老我要做王，与神斗，与天斗，与人斗啊，反正都是斗来斗去，凶杀流血，是不讨神喜悦的。这就是悖逆神，虽然地上称英雄，在地上他们是声名啊，就是鹤立，但是在神面前神却不喜欢啊。这个在地上称英雄，到最后是被神要分裂啊，有各样的智慧、知识、见识、力量，到最后都要终归无有，被神分裂。好的，我们接下来看17到27节。闪的儿子是以兰、亚述、亚法萨、路德、亚兰、乌斯、户利、基贴、米色。亚法萨生沙拉，沙拉生希伯，希伯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名叫萨法勒，因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法勒的兄弟名叫约坦。这里看到闪的后代也是当中有被神拣选，有被神恨恶的，不是全部蒙神喜悦啊，也是有被神拣选的。我们看闪生了这么多儿子，神就拣选了亚法萨，那亚法萨也生了儿子，神就拣选了撒拉，撒拉生了两个儿子，神拣选了希伯啊，撒拉生希伯，希伯生了两个儿子，神拣选了法勒。啊，神都有所拣选，但是被神拣选的不多啊，被神悦纳的不多啊。我们看到当中也有很多是邪恶，不合神心意，违背神的真理，抵挡神啊。所以呢，我们看这个神的拣选啊，这两等不同的人，一等是偏行己路，背道，劳我做王；一等是遵行神道，谦卑啊，完全听从神的吩咐，遵行神的命令和神的心意。啊，我们今天真的要看得很清楚，愿主带领我们选择站在主的一边，不是站在自己的一边。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人也都是让神站在我们的一边，有需要来找神啊，有要用到神的时候要用神，就是叫神站在我的一边，都要听我的祷告。其实我们要站在神的一边，遵行神的旨意，遵行神的道啊，这个是很要紧，这个次序不能搞反调，我们遵行神，不是神来顺服我们。我们看这不同的人，他们在那个时代当中就非常鲜明的分别，一等是遵行神道，听从神话，一等呢就是利用神啊，到最后呢是败坏，不合神心意，因为他们里面都是老我。好，接下来我们看20节，约坦生亚抹达、沙列、哈沙麻菲、耶拉、哈多兰、乌萨、德拉、以巴路、亚比玛利、示巴、阿佩、哈菲拉、约巴，这都是约堂的儿子。闪生亚法萨，亚法萨生沙拉，沙拉生希伯，希伯生法利，法利生拉吾，拉吾生希路，希路生拿赫，拿赫生他拉，他拉生亚伯兰，亚伯兰生就是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 啊，这里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看到从赏的后代当中产生亚伯拉罕。那我们首先看到亚伯拉罕，他有个父亲叫塔拉。当亚伯拉罕被神呼召的时候，他就同着他的父亲、他的妻子撒来，还有带着他的侄儿罗德一起到了哈兰。但是塔拉又住在哈兰，不愿意前行，所以这个塔拉的意思就是落在后边、漂浮的啊。这个塔拉的意思是落在后边，不愿意前行。他虽然也有走，但是不愿意走到目的地。神的目的地是迦南，不是哈兰。他却住在哈兰，落在那里不走了。啊，我们看亚伯兰在他父亲在世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往前走，因为被他父亲拖拉住了。这个父亲是很厉害的，会拖拉人的。啊，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尊重的是谁？我们要尊重我们天上的父。啊，真的要跟随我们天上父的脚步，不是地上的啊这些很尊贵的会拖拉我们属灵后腿的，我们不要被他拖拉住。因此他们在哈兰就停顿了三年，等到他的父亲塔拉死了之后，神又再一次的呼召亚伯兰啊，让亚伯兰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兰就遵行父的旨意，天父的旨意，就前行，一路前行，没有停顿啊。神让他凭着信心前进，在圣经上说他出来的时候并不知道往哪里去，神还没有告诉他目的地，他是凭着信心前行的啊。我们啊，只有抖掉一切能够拖拉我们属灵脚步的，才能够努力前行。求主帮助我们。亚伯朗的意思是崇高之父，后来神给他改了名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多国之父啊，真的我们向神感恩，信心是一直往前迈进，不停步的啊，不是停在那里。有些人说我也不前进，我也不后退，我就这样保住就可以了，天堂有份就可以了，天堂脚给我有个份，也是天堂啊。我们知道这样说话是不合真理的，不合神真理教导的。神真理的教导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一直往前行的，我们要跟着神的脚步往前行啊，不是停顿在那里啊，不是在那里保留，而是前行。我们不进则退啊，如果不是往前走，就是往后退，属灵没有保留在那里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属灵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步步向前啊，步步向上登峰啊。求主使我们的信心要靠着主刚强，要靠着主，要除去一切拖拉我们前行的。这是17到27节啊，主要以亚伯拉罕为主，他是蒙召弃偶，因信跟从，蒙神所召，完全弃绝偶像啊。这个偶像很多很多，都会迷惑人，都会啊拖拉人，我们要把它弃绝掉，要靠着主走生命的道路啊，这个是很要紧的。好，我们再看下面的28到33节，因为今天两天的圣经都很长，所以我们略读啊。28到33节，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以撒、以实玛利啊。亚伯拉罕生了两个儿子，其实有一个呢是仁义生的，是听从他的妻子的话啊，就和他的使女同居生孩子，以实玛利。这不是应许的儿子，这是肉体的儿子，肉体的后裔。唯有以撒是应许所生的啊，在神面前亚伯拉罕100岁得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是应许所生的，这个儿子是神所赐的，这个儿子是预备基督家谱的。好，我们看接下来讲的就是以实玛利的后代啊。以实玛利也生了很多的儿子啊，他的后裔儿子们记在下面。以实玛利的长子是尼拜约，其次是基达、亚德别、米比桑、米斯马、杜马、马萨、哈达、提马、以突、拿弗斯、基迪马，这都是以实玛利的儿子。哇，这个以实玛利啊，真的也很强壮，很会生哎，生了很多很多的儿子。好，接下来32节，亚伯拉罕的妾基土拉所生的儿子，这是亚伯拉罕撒拉死了之后所娶的妻子基土拉啊。基土拉也生了很多儿子，新郎、约桑、米旦、米甸、伊斯巴、苏亚。约桑的儿子是四巴、底当，米甸的儿子是以法、以佛、哈诺、亚比大、以勒大，这都是基土拉的子孙啊。我们看，一个是以实玛利的后代，一个是基土拉的子孙们，这些都是肉体所生的啊，这些不是应许所生的。 啊，这些人以肉体所生的儿子们最后都成为神子民的仇敌啊。现在这些阿拉伯人啊，伊斯兰教的人啊，我们看到这些阿拉伯族群现在围住在以色列人的周边，四围围住出起来，他们对以色列人是咬牙切齿，世代做仇敌啊。他们里面是恨恶以色列啊，时时刻刻与以色列人为敌，他的心就是违背神的真理，就是与神为敌啊。我们看这些人欲所生的，肉体所生的，到最后就带来后患。好，28到33节，神意生子攻击神明啊，一生一世与以色列人做敌人啊，里面没有神的道，因为他们里面就是不信的，是恶的。好，求主也除去我们不信的恶心，这个不信的恶心是最惹神愤怒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颗单纯的信，完全的接受，完全的信，求主帮助我们。也不在于我们肉身能够生多少的孩子，我们要为主生属灵的孩子啊。我们当中我们小组当中有个姊妹说，我要为主生属灵的儿子，因为以前她不会生，后来她向神求，她现在得了一个儿子，那她说这个儿子我就要培养起来，要以后服侍神啊，从最小吃奶的时候教导他啊，到现在已经六七岁了，这个孩子真的感恩啊，神的带领，他有这样的心智，我觉得很宝贝。我们作为父母的，养育自己的孩子，就是要把孩子带到神面前做天父的儿女，而不是让他们在世上做地上的英雄啊，让他们有多少的建设，有多少的发展，这些都是次要的，最要紧的就是让他们带到主面前被主得着。好，我们接下来看34到42节。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的儿子是以扫和以色列啊，这里看到亚伯拉罕，以撒的儿子，上面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下面是以撒的儿子啊，同样一个父亲，儿子们却一个儿子是顺服神，有悔改啊，合神心意，预备基督家谱的，一个儿子呢就是走世俗的道路，里面充满了仇恨凶杀，不合神的心意啊。接下来就讲到以扫的儿子们，以扫的儿子是以利法、刘尔、耶乌斯、亚兰、可拉。以利法的儿子是提曼啊，以利法的儿子是提曼、阿莫、喜波、加坦、基纳斯、廷拿、亚麻利啊。这里看到这个以扫的后裔们啊，亚麻利是从以扫的后裔出来的。这亚麻利啊是非常惹神愤怒的。廷拿，我们看到廷拿的女子们是专门放淫乱的，专门迷惑人放淫乱的啊，是魔鬼的儿女们。这个亚玛利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都是埋伏在后面啊，在后面的人都被他吞吃了。亚玛利就是恬静、凶杀、扰乱啊，非常败坏。刘尔的儿子是拿哈、谢拉、沙麻、米萨啊。好，我们接下来看到下面38节。希尔的儿子是罗唐、素巴、祭便、亚拿、底顺、以查、底桑。罗童的儿子是何利曼何曼。罗童的麦子是廷拿啊，廷拿女子是最污秽的，这些都是淫乱污秽的女子啊，专门就是放奸淫的啊，勾引人的，让人犯罪作恶离开神，惹神愤怒的。素巴的儿子是亚勒文、麻拿哈、麻拿辖、以巴路、是非、阿南。祭便的儿子是亚亚、亚拿。亚拿的儿子是底顺。底顺的儿子是哈莫兰、以士邦、伊兰、基兰。以查的儿子是比汉、萨方、雅干。底山的儿子是乌斯、亚兰。啊，上面看到这个希尔。希尔就是以东人的祖先。啊，这些都是以扫的后代们。这个希尔的意思就是追求皮毛，他们专门看重是地上的昌盛、地上的富足、财力、名誉、虚荣、地位啊。这个希尔就是专门抓地上的皮毛啊，里面是永怀仇恨，毫无怜悯。当以色列人遭灾受难的时候，被掳、被别人欺负啊、虐待的时候啊，以扫的后代站在那里是啊哈啊哈的笑，他没有向自己的兄弟伸出援助的手，也没有怜悯他们。 啊，我们看这是何等何神愤怒。所以我们要除去心中一切的仇恨，我们的心要柔软谦卑，我们要学习主耶稣。啊，现在这些手机网络上，特别抖音上，一套又一套的，这些都是人本主义，以我为中心。其实里面所教的，你听起来好像条条是道，但至终都是违背神真理的教导。里面没有讲仁义、慈爱、怜悯，讲的都是老我中心、自我为中心啊。凡是损害到我们自己利益的，一旦都是用这种凶杀仇恨的态度。所以我们不要被这些手机上洗脑，少看为好，求主带领我们尽量不看，使我们多看圣经，唯有省得到是仁义的道，救人的道。感谢主的恩典，我们看到这里主要是讲到这个以扫的后代们也是这样的不合神的心意啊。这些人呢都是贪恋世俗，神所憎恶，不管是哪一方面，凡是贪恋世俗的，有些人贪名，有些人贪利，有些人贪财，有些人贪色，各种的贪恋都是神所恨恶的。这些都是以扫后代的这些表现，以扫后代活出来的这种污秽的生命。所以求主要把我们弃绝掉，我们一生一世要与这些征战，要靠着主得胜。好，我们再看43到54节。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之先，在以东做地做王的记载下面，有比尔的儿子比拉，他的京城名叫廷哈巴。比拉死了，波斯拉人谢拉的儿子约巴接续他做王。约巴死了，提曼地的人户商接续他做王。户商死了，比达的儿子哈达接续他做王。这哈达就是在摩押地杀败米甸人的，他的京城名叫亚未德。巴达死了，麻士利家人沙拉接续他做王。申拉死了，大河边的利和伯人扫罗接续他做王。扫罗死了，雅各波的儿子巴勒哈南接续他做王。巴勒哈南死了，哈达接续他做王，他的京城名叫巴伊，他的妻子名叫米斯他别，是哈撒和的孙女马特叶的女儿。哈达死了，以东人的族长有廷拿族长、亚勒娃族长、野贴族长、亚和利亚麻族长、以拉族长、比嫩族长、基纳斯族长、提曼族长、米比桑族长、麻基迭族长、以狼族长，这都是以东人的族长。从43节到54节里面看到有8个王、11个族长啊，这些人啊都是赫赫有名的人，在地上啊他们都是声名赫利啊，他们都是有名有利，各方面都好，有各种的建设，每个人有自己的势力，有自己的地盘，而且很有勇力，很有智慧，在地上来说他们都是英雄，在地上来说他们都是不可一世，都是就是很有成就，做世界的王啊。其实呢他们里面都是老我做王、血气做王、肉体做王、情欲做王，在神面前是不合神心意的。虽然地上有名有份有权有势，但是在永恒的国度里面他们是没有份的，因为他们没有尊神做王，他们都是老我在做王啊，只讲世界的财富、地位、名利、虚荣，他们却没有得到主耶稣基督啊，在神国度里面的这种荣美，他们都没有份啊。所以我们不要去羡慕世界的人有多少的成就和建设啊，不要去羡慕别人有多少的财富，我们要羡慕的、要看好的、要追求的，就是属灵的美好啊，像亚伯拉罕一样，听从神、跟随主啊，这种顺服跟随，完全的相信，神就以他的信为义。我们要效法挪亚啊，这样的听从主，要造方舟，要进到基督耶稣基督里面，生命要成长起来、建设起来。所以求主带领我们，不是要追求在世上做英雄，乃是要追求做主的勇士。好，接下来我们看使徒行传19章，我们看到天国的勇士和地上的这个英雄是有什么不同的，有什么区别的啊，在神的眼光当中是有什么不一样。好，我们看圣经使徒行传19章1到7节。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 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有12个人。啊，这段圣经让我们看到天国的勇士。上面提到亚波罗，啊，亚波罗这个人呢，他是很有口才的，很会解释圣经的。后来亚波罗在以弗所的时候遇见了百基拉亚居拉，啊，亚波罗呢，这个百基拉亚波百基拉亚居拉呢，就把主耶稣的事情详细的告诉亚波罗。后来亚波罗呢，就在各个地方在那里教会里面做牧者教导这个牧羊，讲解圣经培养基督徒这种生命的灵性。保罗呢是巡回传道，游行布道，这是第三次保罗游行出来布道啊，出来游行布道，走个地方闯个地方，这叫游行布道。他来到以弗所，来到这个以弗所的时候，他看见这些门徒们，就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啊？他们说没有，我们只受了约翰的洗。保罗就让他们要受耶稣的洗，因为约翰的洗是叫人要认罪啊，叫人呢真的是在旧约还是在这个旧约律法里面的，因为旧约律法是到约翰为止嘛，啊，他是让人要认罪啊，那什么时候犯了律法，什么时候违背了律法是认这个罪。但是呢，这个保罗所说，你们要受耶稣的洗，耶稣是悔改的洗，这个悔改的洗就是完全的与罪断绝啊，不是在律法里面停留，现在要进入基督的救恩当中，这叫悔改的洗。这个受洗的意思就是我们都知道的，是要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啊，生命要与主一同藏在神里面，接下来要与主荣耀的复活里面有份。这种外在看来是一种表示，是一种仪式啊，是一种表示啊，但是我们看到最要紧的是内在生命的更新啊。这种受洗啊，外面是一个教会的仪式，但是里面让我们看到属灵深层的意思，就是要有生命内在的更新，与属神与我们的主新生命有份，这种属灵的生命在里面成长起来啊，而且呢带来生命生活当中的改变，内在生命的更新带来生活的改变啊，要受洗归入基督，然后呢要为主传福音，为主做见证啊，不再是死守律法，而是因信称义。所以这个约翰的洗是告诉我们要怎样的在律法当中认罪，那基督耶稣基督的洗呢，是让我们生命里面的更新，里面的改变，重生悔改的生命，这种新生命，这是很重要。然后只有耶稣基督，在基督耶稣里面受洗之后，才能够有份圣灵。保罗就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受了圣灵的洗啊，受了耶稣基督的洗，就有圣灵降下来，这叫受圣灵的洗。圣灵在他们身上，让他们说方言，方言，哇，真的何等宝贝！这也是圣灵的一种的恩赐啊，当中一种的恩赐。但我们不提倡一定要追求说方言，方言。我们一定要提倡的是，一定要有份于这位圣灵啊，圣灵是做内造的工作，圣灵住在我们心中，是我们得救的凭据，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是为罪为义受审判，自己审判自己，圣灵在我里面会引导，会光照啊，会教训，会督责，圣灵要教导我们认识主更深，让我们进入耶稣基督所讲的一切真理当中，让我们时时想起主所说的一切话。这位宝贵是圣灵，是非常宝贝，有圣灵在里面是很要紧的。所以呢，我们看这一边是天国的勇士，他是完全遵循神的旨意，奉差传道施洗啊。当他这样做工的时候，圣灵就与他同工，圣灵就做工，圣灵就在里面做奇妙的工作啊。另一边呢，我们看到这些先祖们，像挪亚、以诺啊， 这些都是非常合神心意的，他们是敬神尊道，领人得救。这一边也是这样，要把人领到耶稣基督里面，不是停留在律法里面。律法是从外面浇进去的，而耶稣基督的道，圣灵的工作是从里面发出来的。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生命也是从里面发出来的，不是从外面装进去的。这种假冒的啊，这种假装的都不合神心意的，这种的律法会过去的啊，这种就是条条框框不能叫人得生命的，唯有耶稣基督悔改的生命在里面，圣灵来教导，让我们明白耶稣所讲的一切真理，使我们里面的生命会被更新改变，更合神的心意。好，这是看到神的仆人，天国的勇士啊，真的是何等的宝贝，有圣灵与他同工同在，圣灵的名证。好，接下来看到8到12节，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一连三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啊。保罗就现在他们是进入犹太人的会堂，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因为这些犹太人他们是犹太教的，他们只信律法，他们还没有听说过耶稣基督这种因信称义的道啊，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的道他们没有听说过，所以就有很多的辩论，很多不懂，保罗就一一的跟他们讲说啊，对照圣经教导他们，这叫辩论。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回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啊。这些人呢，他们是听过，但是就是不信，他们不是不懂，他们听见，他们就是不信，里面刚硬，里面抵挡啊，这是何等可怕的一种光景。这样的人呢，是心中有凝露啊，就像凝露一样，要劳我做王，就不服神的道。所以保罗呢，让他们要离开，不知道什么日期。保罗呢，叫他们要离开。所以我们也一样，有些人是顽梗不化的，你不要跟他硬撑啊，硬辩没有用的，你再怎么说得清楚他也不信，他里面的恶就是不信啊，不信就把神的道完全拒绝在外面，你再怎么跟他说，跟他谈，他里面还是个不信，还是个刚硬，因为里面就是凝露，里面劳我做王的，劳我忠心的啊，这些人就要把他离开，没有必要再讲下去了。好，接下来呢，保罗就在推亚奴的学房天天辩论啊，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啊。接下来有些还愿意进来听的，愿意明白圣经的啊，这些人呢，他们保罗就细心耐心的啊，把神的道讲解清楚，他们不明白的跟他们辨别清楚，让他们知道，让他们明白，这叫正道辩道啊，不是强辩，乃是用圣经的真理讲解清楚，讲解明白，那些不懂的人心窍得开，他们也会懂得，会明白。但是那些刚硬不信的人，我们没有必要跟他们再纠缠下去。这是保罗的智慧，也是教导，求主赐给我们智慧。11节，神及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启示，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啊。我们看保罗做工是有圣灵同在的明证，有神大能同在的明证，所以这些非常的启示，他的手巾，他的围裙放在人的身上，那些人就会得医治，得平安，赶鬼医病。门关一下呢，所以我们看到真的是神与他同在是何等的奇妙，这是由神大能的明证，有圣灵同在做工就是不一样啊，我们要追求圣灵的工作。我们看到这个时代有智慧的人很多，有知识的人很多，就像马拉基书里面所讲的，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加增，各样的知识都有，那些讲到的都是博士，都是博士后啊，他们都是什么硕士，都是研究生，都是很高深的学院出来的。但是我们看到最最要紧的就是要有圣灵同在，有圣灵做工，如果没有圣灵在里面做工，这些人的学问不能叫人得生命，人的知识反而带来让人自高自大，不能造就人的生命，唯有主的道，生命的道 圣灵同在的工作才能真正给人带来生命。我们看保罗有圣灵的同在，有神的名证，神为他作证，就有能力，有权柄，行许多奇妙的事，他的手巾和围裙都能够赶鬼医病。这些神迹奇事目的就是更加的证实神同在，更加让人信靠这位神，把人领到神的里面来。所以神迹奇事是为了证明福音，更加的让人信服。神迹奇事不单单是让人得利益这么简单，更加是让人里面的生命啊，这个很重要的。如果这个神迹奇事行在这个人身上，这个人没有来信主，没有来更深的爱主，那么对他来说也没有多少利益的啊，只得到身体的一点平安。这不是我们要求的目的，我们要求的目的是神要借着神迹奇事见证神的大能，让人更加信靠这位又真又活的神，让神的道更加被高举得荣耀，让人更加幸福。我们看神在保罗身上有明确的印证啊，圣灵同在的明证，他一按手圣灵就降下来。我们今天也要把人要带到神的面前啊，不是说要求主赐给我们有多少的口才，有多少的恩赐，怎样去辩导，怎样去驳导，乃是真正的要为生命做见证，里面有圣灵的明证，有圣灵的能力。所以在圣经上说，神的国不单单在于言语，也在乎全能。这个全能就是神同在的明证，圣灵的全能。因为在这个时代是圣灵工作的时代，我们也看到真的圣灵做工真正重要哦。不管是知识多好，理论多高啊，多么会变，多么会说，叫一个人信是不能的，唯有圣灵光照，人才能够扑倒相信。因为圣灵会带领人认识神，圣灵会开人心里的眼睛，圣灵会光照人，让人的心柔和谦卑，圣灵会引导人，叫人进入真理。好，我们看神的仆人是多么宝贝，他正道变道被神印证啊。另一边呢，以凝露为首的，以世上的英雄做世上的英雄啊，里面道理一筐又一筐，理论啊你根本变不倒啊，什么理讲得头头是道，把人领到自私自利里面，让人更加自私，让人更加的利己。这些世上的英雄专门抓世界，手段很高明啊，哦，各样的知识学问很高超啊，但是最后他是要被神分裂的。这便是被神印证，唯有在圣灵里面做工是被神印证的啊！求主带领我们。好，我们再看13-22节。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附的人上至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赐令你们出来。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示基瓦的七个儿子。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认识，你们却是谁呢？恶鬼所服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胜了其中二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这里看到当保罗传道的时候啊，就遇见那个城里面有几个人是祭司长的儿子。这祭司长的七个儿子啊，他们都是行邪术的，念咒赶鬼，就是靠着鬼来赶鬼，念咒也是靠鬼啊，靠鬼赶鬼，到最后还是被鬼附啊。他们上称耶稣的名，你看到保罗这么有权柄啊，他们就上称的意思，自己没有信，是利用耶稣的名，这叫上称哦。这最后呢是被鬼制服了，鬼就把他们打了，把他们赶出去啊。这是何等可笑的事情！他们里面是行邪术的，里面没有悔改，里面是邪是恶，到最后呢就被鬼害，被鬼打。所以我们今天求主除去我们像这些亚玛利人啊、非利士人啊，像这些不合神心意的这些恶的啊，我们都要把它离开。这些邪又恶的，到最后是要被鬼害的。这个仇敌都知道哪一个是属神的，哪一个不是属神的。所以求主除去我们里面又邪又恶的东西，像迦南诸族里面的这种七情邪欲，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要把这些恶的污秽的都除去啊，除去才能够做神的工，做神的工人，做神的仆人。里面是邪是恶的， 里面本来就是个鬼，说自己还去赶鬼，到最后还被鬼打。哦，这也是让我们看到，哦，这个鬼也知道一些事啊。我们不要把鬼当笨蛋，鬼是很聪明的。所以我们今天要靠着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首先自己要归给主，完全悔改，除去里面一切的邪恶污秽。我们要看到保罗这样的圣洁敬虔忠心殷勤，做主的工，做主的仆人啊，这样被主大大使用，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不是被鬼充满啊！求主自己带领我们，我们里面的鬼头鬼脑啊，鬼主意鬼心思，都要求主把我们除去，让圣洁的灵充满在我们心当中。十七节，凡住在以弗所的人啊，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哦，从此以后，这些人才认识到耶稣的圣名是这样的圣洁、荣耀、尊贵。哦，原来那些念咒赶鬼的人是这样的污秽、邪恶，他们里面就是一个鬼。啊，我们看到耶稣的名从此就被尊大了。那已经信的人，多有人来承认，述说自己所行的事。平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起书价，便知道共和50000块钱。啊，这些真正悔改的人，他们就断绝啊这些偶像邪术污秽。你看，连这些行邪术的书合计起来都值这么多钱啊！看到当时这个地方是多么的邪恶啊，到处充满了邪术污秽啊，人人会行邪术，人人被邪灵所附。但是当耶稣的道传到这里啊，这个邪灵就被赶出去了，这个邪灵就没有地步了。这是完全断绝，与罪断绝，与恶断绝，与鬼断绝啊！把这些邪术的书啊，行邪术的都完全丢弃。二十节，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啊！这句话真的很宝贝，主的道大大兴旺啊！当我们完全悔改归向主的时候，这个魔鬼就没有地步了，魔鬼就退去，魔鬼就失败，那圣灵就做工，圣灵越做工，主的道越兴旺。圣灵在我们心当中，我们才能够完全明白神的道啊！真的求主自己带领我们，让我们在神的圣灵当中啊，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使神的道大大兴旺，使人人看见我们这种新生命活出来，见证主的荣耀。二十一节，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于是从帮助他的人中打发提摩太、以拉都二人往马其顿去，自己暂时等在亚细亚。啊，这个保罗呢，他暂时等在亚细亚，等候神的引导。因为保罗定了心意，要往罗马去看看。罗马是当时罗马帝国的一个首都。啊，罗马王凯撒就住在罗马。保罗的意思要把福音传到凯撒那里。但是我们知道，到罗马是千辛万苦。保罗不是随随便便过去的，保罗到罗马是带着锁链过去的啊，他是在监狱当中过去的，他是多么付代价，宁死也要把福音传到罗马去，他这样的传道的心智是何等的宝贝。好，我们看这段圣经13到22节，主名尊大，圣邪前行，有圣灵的名证，有主同在的名证啊，得胜一切邪恶的权势，他去高举耶稣基督的圣名啊，这是何等的宝贝啊！另一边看到亚伯拉罕，他是蒙召弃偶，离开这个拜偶像的地方，把一切的偶像要完全的抛出去，弃绝掉，完全的信靠、依靠、跟从，到应许之地，到命定之地。那保罗呢，他也是这样，他是这样的遵从主的名，高举主的名，靠着圣灵做工啊，所以这些仇敌魔鬼完全失败。我们今天要靠着圣灵做工，仇敌魔鬼就会失败。我们如果靠着自己的血气仁义，那么真的是带来很多的羞耻，很多的祸患。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传扬主，我们高举主，我们时时刻刻依靠主的大能大力啊！我们效法这个保罗使徒，求主带领我们为主做工，为主做见证，领更多人来到主的面前蒙恩。我们再看23到29节。那时因为这道起的扰乱不小，有一个银匠名叫迪美丢，是制造雅迪米神银康的，他是这样手艺人，生意发达，他聚集他们和同行的 同行的工人，同行的工人说：“众位，你们知道我们是依靠这生意发财。”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样不如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亚迪米庙也被人轻忽，连亚细亚全地的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荣也要消没了。哦，这里看到当神圣灵大大做工的时候，主的道大大兴旺的时候，这个魔鬼啊也是不乐意的，他是多么的仇恨啊，他是多么的不乐意啊，他就行起这个城里面啊，专门制造假神营康的这个迪米丢啊，使他起来来拉拢一大帮的人啊，让他们起来抵挡神的仆人啊，来苦害神的仆人啊。他说啊，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正是保罗所传的福音，人手所做的就不是神。这句话正好啊，伤害到就是损害到迪米丢的利益，因为他就是专门为这些人手所做的服事，他就是为假神服事的，做假神营康的，所以他的利益受到损害之后呢，他就被这个仇敌利用啊。这些不信的人就是为利益的，利益如果没有了啊，他里面就会被仇敌利用，这仇敌就利用他啊，使很多的人被他挑唆起来，来抵挡，来攻击神的仆人了。28节，众人听见就怒气填胸，喊着说：“大哉，以弗所人的亚迪米啊！”满城都轰动起来，众人拿住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盖尤和亚历达古，齐心拥进戏园里去。啊，这里看到是多么可怕！这个盖尤和亚历达古当时是与保罗一起做工的啊，这两个人就被抓住了，被他们送到戏园里面去了。这个戏园其实就是一个斗兽场啊，但是这些有钱的人啊，就是买票进来看戏，人啊扔在这个戏园当中，野兽放出来和他们厮斗，到最后等到人被厮杀、被猎杀、被撕裂为止啊，被这些野兽厮杀吃掉了。人就这样看到当时这些人心是多么的残忍啊啊，把人扔进这个戏园里面去啊，就是要把他杀死，把神的仆人杀死。这背后就是魔鬼啊，这个推手就是魔鬼，黑暗的权势啊。我们看到有些人作恶，背后就是魔鬼，因为这个人里面有恶，里面有这些私欲邪情啊，里面呢就是有为自己的利益，到最后就是被魔鬼利用，所以就起来攻击神的仆人啊。我们看这个仇敌记恨攻击神仆啊，另一边呢是人一生子攻击神明啊，无论是亚斯玛利的后代啊，以斯玛利的后代，基图拉的后裔们，他们不信的，刚硬的，他们专门抓地上利益的，到最后就是与神的儿女为敌。那这一边呢，也看到这个不信的里面有偶像的起来要攻击神的仆人啊。我们今天也看到周边很多神的仆人也被仇敌攻击，被恶人苦害，但是我们知道神在掌管啊，我们要切切为他们祷告，求主加给他们信心和力量，在这样的苦难当中能够靠主站立。好，我们再看30到32节，保罗想要进去到百姓那里，门徒却不许他去，还有亚细亚几个首领是保罗的朋友，打发人来劝他不要冒险到戏园里去。保罗那明知道进去就没命了，但是他挂念他的同工，他却愿意去。看到保罗为主的福音、为主的道有冒死的心志，当下面说他也听劝，这说明保罗的谦卑。保罗虽然有这样冒死的心志，但是他也听劝，他有颗谦卑的心。你看这个门徒劝他，这些他的朋友们就是信的，在那里被他传扬福音传起来信的人来劝他，因为知道到那里去他们要针对的就是保罗嘛，保罗落在他们手里还有命的，是吧？我们也知道保罗还有未完成的使命，所以呢保罗听劝，因为他还有未完成的使命。如果保罗一意孤行，他说我就是要去不听劝，那肯定就要死在那里啊！我们看我们的神也是很奇妙，看到这个保罗神的仆人，他是有勇敢的心，有冒死的心，但是他也有谦卑的心，也听劝的心，因为这也是神借着这几个神的仆人来劝他哦，拦住他，让他不要去冒死，因为他还有前面的道路还没有走完，当跑的路还没有跑尽，所信的道还没有完全守完啊！真的， 那个美好的仗还没有打完，我们岂能够一死了之呢？我们基督徒不要求死啊，真的，我们基督徒要求好好的活着。主啊，我要为你而活，因为你叫我的功还没有做好，你托付我的使命还没有完成，我岂能死呢？怎么去见主的面呢？好，另一边我们看到这些啊，以扫的后代们是贪恋世俗，这些贪恋世俗，为世俗不要命，为利益不要命，到最后被神恨恶。这一边为神为道冒死，是合神心意，这种谦卑更是合神心意，是神所悦纳啊。所以我们真的要清楚明白我们在为什么。好，我们接下来看33到41节。有人把亚历沙大从众人中带出来，犹太人推他前往，亚历沙大就摆手要向百姓分数。这亚历山大可能是当时一个名人，很有名望的人，很有影响力的人，这些人就把他推出来，叫他说几句话啊。但是只因他们认出他是犹太人，就大家同声喊着说：“大哉，以弗所人的亚底米啊！如此约有2个小时啊，人手人工没有用的，唯有神做工才有用。”我们觉得这个人啊很有力量，我们把希望托在他身上，其实托给人，不管再有名的人都没有用，唯有神用他才有用。我们看35节，那城里的书记安抚了众人，这个书记被神所用，神兴起书记来安抚人，就说：“以弗所人啊，谁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是看守大亚低米的庙和从宙斯那里落下来的像呢？这个宙斯那里落下来的像是其实是天上掉下来的陨石，这个陨石他们就把它立为一个宙斯，立为一个神像在那里拜，这是以弗所城的神，以弗所城的这个偶像，他们对这个偶像啊是死心塌地。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仇敌就利用这样的来有形有相的来迷惑人，这有形有相的迷惑力是很大的，我们要靠着主去得胜。36节，这事既是驳不倒的，你们就当安静，不可造次。你们把这些人带来，他们并没有偷窃庙中之物，也没有谤毒我们的女神。若是迪米丢和他同行的人有控告人的事，自有放告的日子，也有方伯可以彼此对告。你们若问别的事，就可以照常例聚集断定。今日的扰乱本来是无缘无故，我们难免被查问，论到这样聚众，我们说不出所以然来。说了这话，便叫众人散去啊。神兴起这个城里的书记来安抚人，所以我们知道当神的工作展开，这个仇敌魔鬼也是拼命的，真是在那里挣扎，在那里呢记恨，在那里仇恨。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是有能力有权柄的啊，神在掌管一切，我们不要怕，只要信。我们不要害怕，神在掌管一切啊，我们知道只要来仰望主，依靠主就可以了。神在掌管，敌计落空。另一边，这些血气力王一代又一代世上昌盛，但是在神的眼光当中，到最后都是落空，因为他们都是属地的。那么神在掌管，仇敌不光是千方百计怎么样用势力又权力来苦害都没有用，神不允许，都不会被害到。所以我们今天做天国的勇士不用怕，我们要依靠主，我们只要负责勇敢前行，遵行神道啊，完全啊靠圣灵来做工，要效法保罗啊。另外的事情神会做的，一切我们不会做的神都会做的，我们把自己交在神大能手中就好了啊。另一边呢，这血气作王是什么都自己在掌管，什么都自己说了算，人让人来做王，人本主义为中心。我们这边看到保罗是把自己完全交在神手中，让神做王，让神掌管，让圣灵做工啊，这是两边完全不一样。好，接下来我们看小伦，小伦启示录17章第5节，在他耳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哉，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啊，昨天神的仆人也提到了啊，这个大巴比伦就是淫妇之母，这些淫乱污秽都是从这个出来的，这里面都是邪灵的工作，污秽灵的工作啊。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的邪灵污秽，我们不用去研究它，我们也不要去搞懂它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就是要弃绝 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抵挡魔鬼，这个仇敌就会离开我们逃走。我们不要去研究他，哎呀，他怎么也知道啊，他怎么也这样啊，不要去研究，因为他们至终都是污秽，都是邪灵，是淫妇啊，所以我们不要去研究他，不要去搞懂他，要远远的离开，避开，要靠着主去得胜啊，这些明路的道啊，这些以扫后裔的道，这些都是邪恶的道，我们不要去研究它啊。这些世人他们这么恶了，怎么这么发达呢？怎么这么昌盛呢？他们怎么这么致富呢？我们不要去研究，到最后他们都要落空，最后都要受神的审判，因为他们都是属地的，都是淫乱所生的，不合神的心意的，里面都是污秽，所以我们今天要靠着主去得胜。好，我们接下来看诗篇119篇啊，119篇很长的，我们就读一下啊。好，我们先来读诗篇119篇1到16节。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这人不做非义之事，但遵行他的道。耶和华啊，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但愿我行事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我看重你的一切命令，就不至于羞愧。我学了你公义的判谕，就要以正直的心称谢你。我必守你的律例，求你总不要丢弃我。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耶和华啊，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一到十六节是全遵主话有福。好，我们接下来17到40节。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使我存活，我就遵守你的话。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我是在地上做寄居的，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甚至心碎。受咒诅偏离你命令的骄傲人，你已经责备他们。求你除掉我所受的羞辱和藐视，因为遵守你的法度。虽有首领坐着妄论我，你仆人却思想你的律例。你的法度是我所喜悦的，是我的谋士。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我述说我所行的，你应允了我。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我就思想你的启示。我的心因忧愁，因愁苦而消化，求你照你的话使我坚立。求你使我离开奸诈的道，开恩将你的律法赐给我。我拣选了忠信的道，将你的典章摆在我面前。我持守你的法度，耶和华啊，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你开广我的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例，且要一心遵守。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因为这是我所喜悦的。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不趋向非义之财。求你叫我转言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你向敬畏你的人所应许的话，求你向仆人坚定。求你使我所怕的羞辱远离我，因你的典章本为美，我羡慕你的训词。求你使我在你的公义上生活。17到40节是更深寻求明白奥秘啊，让主带领我们喜悦他的法度，使我们的心趋向就是靠近、追求、爱慕这个意思啊，使我们能够在主的道当中生活。让我们活出主的话来。好，我们再看41节到68节啊，这一段我们就不读了，因为太长了。这里讲到昼夜纪念谨守主的话，我们不但要完全遵行，而且要寻求明白，不但要寻求明白，要谨慎的来遵守，就是在生活当中要活出来。然后169到176，我们把它读一下。耶和华啊，愿我的呼吁达到你面前，照你的话赐我悟性。愿我的恳求达到你面前，照你的话搭救我。愿我的嘴发出赞美的话，因为你将律例教训我。 愿我的舌头歌唱你的话，因你一切的命令尽都公义。愿你用手帮助我，因我拣选了你的训词。耶和华啊，我切慕你的救恩，你的律法也是我所喜爱的。愿我的性命存活，得以赞美你。愿你的典章帮助我。我如亡羊走迷了路，求你寻找仆人，因我不忘记你的命令。啊，感谢主。诗篇119篇很长，但是里面的内容很多很多，我们要细细的读，慢慢的读，边读边思想。我们这样读得快呢，很难进得去，所以我们坐下来慢慢读，求主带领我们。最后这一句也是让我们知道，虽然我们信主多年，但是我们也会常常迷失。求主将他的话时时刻刻来引导我们，我们借着神给我们的这样美好的机会，一起学习神的话，我们慢慢的转向神，一步一步的靠近神，使我们更近于我们的主，让我们真正要做一个天国的壮士，不要专门追求世界，做世界的英雄，到最后落空，而且被神震怒啊！因为世俗都是污秽的，我们唯有追求往前奔跑，我们就是赚世界也是要为主啊，爱家庭也是要为主，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主，我们要在世界过属天的生活。真的求主使我们价值观眼光各方面都要转变让我们要渴求神的话，要对准，唯有在神的话里面遵守持守到底，才是真正的蒙福主的话教导我们，使我们得胜使我们胜过世界一切的诱惑。接下来我们一起在主面前祷告，我们安静下来，我们今天听到神的话语，看到宁路以扫的后代们这些人啊，迦南七族这些诸族的污秽，我们求主把我们都除去。另一边看到保罗使徒为了主连性命都不顾，但是他却是这样的谦卑柔和，完全效法耶稣基督我们看到他做工有圣灵同在的明证。我们今天服侍我们的主，真的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带领，使我们更多进入主的真理当中。我们切求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首先要光照我们，在我们里面登审判台，使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使我们要倒空除去这些凝露，除去这些遗扫除去里面一切的这些迦南七族里面的邪情私欲污秽，完全的来归向我们的主，使我们靠着主做天国的勇士，遵道传道，得胜邪恶。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你的话